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第586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等。
各位同修，下面请听山东济宁大法弟子新慈的文章，兑现誓约，救人争分夺秒。一、风雨无阻，劝三退救人急。2004年《九品共产党》一书横空出世。2005年2月15日，师父发表了《向世间转轮》经文，拉开了解体中共、劝三退救人的序幕。我坚定地走在了讲真相、劝三退的救人路上。几年来，反迫害、讲真相、救人，我一丝不敢懈怠，一天都没有停步，走遍了城市里的大街小巷、乡村里的田间地头，寻找着有缘人。我给自己定下救人的目标，每星期救人必须在70人以上，最多的一天劝退了42人。几年来粗略统计，我已劝退23000多人退出中共邪恶的党团队组织。一次去给街道居委会讲真相、劝三退，一进门正好两个书记都在场，他们说：你的胆子还真大，别人都是躲着我们，你倒找上门来了。我面带微笑给他们说，今天我来救你们来了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他们给我提出好多问题，什么天安门自焚了，什么围攻中南海了等等，我都耐心地给他们解释。正说着，又进来一个人，是居委会的第三把手，在师父的安排下，三个生命都得救了，表示愿意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，为自己摆放正确位置，并在以后邪党有关部门抓捕法轮功学员时多次保护了大法弟子。一天天降大雪，寒风逼人，道路都不通了，也不能骑车了。儿子又把孙女儿送来让我看着，当时我想休息一天吧，可是在家里怎么也坐不住，我就给我小孙女儿说，奶奶是修炼人，我今天的救人的事情还没有做，不能待在家里闲着，咱们一起出去救人吧。小孙女儿真听话，小孙女也是大法小弟子，我们带上救人的资料，踏着大雪就出门了。一路上十几个生命又得救了，寒风像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刺痛，我和小孙女心里却热乎乎的。我问小孙女冷不冷，她说不冷，还出汗了。一次我走到建筑工地上，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，我说我是来传播福音救人的，接着给他们讲了真相，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天灭中共，退党保平安，连石头都说话了。贵州的藏字石上面有天然的6个大字，中国共产党亡，要赶快退出中共，不当陪葬，得福报保平安。这时他们的施工头走出来，对着他的员工大声说，都听到了吧，法轮功是讲真善忍的，以后只要是法轮功的资料，你们尽管看。 我的儿子今年就是看了法轮功的真相光盘，考上了大学，得了福报。结果工地所有人都同意退出中共，32个生命都得救了。二，大法显神奇。小时候我没有上过一天学，没有文化，得法后我看到同修们在一起学法，我不认识字，心里那个急呀，整天捧着书流眼泪。我是多么的渴望能会看书学法呀，我每天都努力地向同修请教学法，不会的多问。有一天我手捧着大法书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清楚地看见了转法轮里面的很多字都变成了金色的大字，在向我脑子里飞飞呀、飞呀。一会儿我醒了，从那再看法书就认识字了，我太激动了，现在能通读所有师父的大法书了。有一次去农村讲真相，讲完后天就黑了，路太远，返回时夜深迷路了，因又下起了大雨，路上伸手不见五指，没有一个人。我心里想，师父，我不能在这路上打转转，明天我还有明天要救的人，天亮前还得赶回去呀。这时突然看见五个金色的法轮出现在了我的自行车前方，闪着各种颜色的光环为我引路，我赶紧跟上，一直快到家的路口了，我也认出路来了，五个法轮才消失。三，心中想的是救人。前几年我家所在地正准备拆迁，不少人得到消息，为了多占平方，家家户户都忙着盖房子，看到这些家人也劝我快盖房子，能多挣钱，但我不为所动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的教导铭记在心，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，这和常人不一样。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，怎样过得好，过得舒服。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，正好相反，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，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，除非修炼。转法轮绝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影响救人，忘记了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。我毅然放弃了盖房子，每天坚持学好法，走出去救人，走好师尊安排的路。如果盖房子能多得房价40000多元，我没有动心，可是后来在房子兑现中却补给我了60000多元的补偿。在我放弃盖房子的一段时间里，由于念证救人很顺，每天都劝退不少有缘人，使上千人得救了。在讲真相救人的这条路上，我用心愿意讲，越来讲得越好，我觉得我越来越年轻，身体一身轻，以前我的白头发现在很多都变黑了。在今后随时正法的日子里，我要更加精进，坚定地走在师尊指引的路上，兑现誓约，救人争分夺秒。
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我是这样学法的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真正做到心中有法，在大法中修好自己，多学法，学好法是第一位的。大法的内涵精深，威力巨大，学法之重要，师父几乎每次法会讲法都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。去年师父又发表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，我们要助师正法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。我们要真正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，学法修心是至关重要的。我就谈谈自己是怎样学法的。一，挤时间多学法。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社会工作、家庭事务、个人生活都要占用时间，尤其正实法的工作更需要时间，并且时间长在正法的推动下是加快的，一天感觉没做什么就过去了，那么就要抽时间挤时间学法。我自1996年冬走入大法修炼以来，一直都是坚持挤时间多学法，在单位里抓紧时间办完公务就学法，在家里更要动作快速地做完必做的事就学法，而那些可做可不做的事先放下。这些年来我坚持不看电视，不与常人唠闲话， 不看写党报刊，不是在常人工作中必看的书不看，把时间用在学法上，无论时间长短都不能白白浪费，甚至走路、坐车、睡觉前，不是读就是背或者听。时间也是生命，有心用它，它就会被利用。我想自己是个大法弟子，稍纵即逝的时间不能看着从我身边溜走，尽可能的尽心尽力的抓着点滴时间用在学法上，用在做好三件事上。二，静心学好法。我学法不赶任务，不走形式，学法就是学法。一旦拿起书来学时，就要把人心欲望压下去，不去想眼前正在做的什么事，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摩擦、个人利益上的冲突、七情六欲等等，都得放下，真正做到静心学法。学就要学进去，不静心学就是带着执着学法，那不是修炼，不但浪费时间，该提高时提高不了，却在往下降，同时还会招来一些另外空间的黑色低灵。学法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，并且是师父要我们做好必须做的三件事中的第一件，这是基础，这是做好一切的根本保障，也是自己明白法理后用于指导自己实修实践的依据，也是自己修炼中做事中有无正念、能否在法中修的可靠保证。一个人不能够在法中修，就不能够真正认识法，只有真正掌握了法，路才会走正，这个生命才有保证。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，所以我就严格要求自己。师父在致澳洲法会中说，学法不要走形式，要集中念头去学，要真正自己在学。致澳洲法会，我也有心不静的时候，并且是多次干扰。师父说，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，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，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。转法轮，向内找出人心，抓住不放，从我思想来源的深处清除它，去掉它。有时念了一遍不知念的什么，没有进到头脑中，我就回过头来重新读。有时杂念真是翻江倒海，像水中的气球，这边按下去了，那边又冒出来，我就发正念，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、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，就这样想他们死，他们就会被清除。导航，或者要求自己要清净，或反复念荡尽妄念，选自红银无存。很快把各种杂念压下去，清除掉，然后静下心来进入学法状态，也就是用心学法。这时就会感到身上热乎乎的，有时还很强。有时也会看到法中的一些景象，仔细想一想，不静心学法也存在着一个静思静法的问题，因为每个字的背后都有师父的法身，有层层叠叠的不同层次的佛道神，他们在看着自己，他们在看着我心性达到的位置，他们会把不同层次的法理点给我，如果心性修不上来，就会受到宇宙特性的制约，怎能提高境界？要主动地把法学深学透，主动地同化法。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明确指出，挤时间学就最容易出现一个问题，定不下心来，定不下心等于白学，浪费时间。要学你就放下心来，稳住心，思想静下来，真正的学，哪怕你学那么几段，比你心不定看一本书要强。学法一定要学进去。各地讲法六。三，写出心得体会。在学法中我会明白一些法理，在修炼的观难中，有做得好的时候，有过不好关的时候，有把握不准的时候，也有糊涂偏离大法的时候，经验也好，教训也好，得把它写出来，哪怕是三言两语也行，不能三分钟热度一晃而过，那样不深刻，避免学法时清楚，回到人中有我行我素，把体会写出来会使自己更明白，用法规正自己的一思一念，其实写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。四， 形成自觉学法的习惯。师父为了成就一个大法弟子，给我们下了法轮，下了内外的机制，使我们能够法练人，并且师父法身随时随地的在保护着我们，看着我们修炼，不断的点化着我们做好，使我们能修到多高层次就修到多高层次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转法轮。我们有这样的师父在，我们又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我们还有何理由不学好法？我们信师信法到什么程度，也只有学好法，才能增强信师信法的正念，才能时时事事不忘自己是个大法弟子。我就是一心扑在学法上，精力用在学法上，形成自觉学法的习惯，一有时间就学，没有时间挤时间也要学。无论有多大的压力，形势多么严峻，都不能改变学法的心。我们不追求常人的东西，只求得法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用法充实自己的一切，这多么好，没有比这再好的了。什么是正实法？什么是助师正法？什么是真正的大法弟子？路只有一条，路只有走正。师父在清醒中告诉我们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才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，在修炼自己，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真相壁的一点心得体会。做事要用心。一天晚上，我从一位同修那儿换了3000元的真相壁，回到家里，我把真相壁倒在床上，其中一沓1元面值的真相壁映入我的眼帘，最上面的一张钱币打印的竟然是一个 Word 文档截取的一部分，而且模糊不清，根本不知道是什么。我马上警觉了，把那些真相币都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，把我认为不合格的都挑出来，一共是30张，有的是断断续续丢字落字不成句子，有的字不完整，如法轮大法好的好字却被印成了女字，有的是钱币的左边或右边出现半句话，有的是文字印在不合适的地方不容易看清，有的是打印歪了，有的是字形模糊，给人一种不严肃的感觉。我马上想到，同修手中还有真相币，应该立刻和他联系，让他检查那些真相币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。否则，这样的真相币在社会上流通，不但不能起到传播真相、救度世人的作用，反而起不好的作用。同时，那位同修还应该尽快提醒制作真相币的同修，避免此类问题的再发生。我给那位同修打电话，但一直打不通，第二天我也没有联系到他，到了晚上我才看见他，和他进行交流，并把我挑出来的那些不合格的真相币给他看。对于我们修炼的人来说，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那张打印文档的钱币是师父让我看见的，否则我不会有意去检查那么多的真相币。我也从来没有检查过同修做好的真相币，因为我认为同修都是在用心做正实法的事，不会有问题。这件事情让我遇到，肯定是自己在哪方面做得不好，肯定有我要修去的执着心。和那位协调同修交流后，我的心里有些堵得慌，回到家里我还在想，是自己哪里有问题呢？站在师尊的法相前，我马上悟到了，是自己强加于别人的心，正实自我的心，指责和埋怨的心都暴露出来了，才使我们当时交流的气氛不是很融洽。我知道这是师尊点悟我需要去掉这些不纯净的人心，该提高提高心性了。真相币是传播真相、救度众生的一种形式，因此我们制作真相币的同修一定要把好第一关，在钱币的选取和制作上一定要用心，残币和脏币都不用，制作真相币尽量要美观清晰，布局合理，
颜色搭配适宜，给人一种自然流畅的感觉。我得到的反馈是，大多数的常人都非常喜欢真相币，赞叹大法弟子做事用心，能力超常。还有人认为这是银行出的新版的钱币呢。试想，如果我们做的不用心，马马虎虎，会给世人什么感觉呢？而且真相币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真相资料都流通得更快更广。据那位同修说，有的同修不知道如何处理打印坏了的钱币，用八四消毒液就可以消去打印的文字，处理干净后，我们还可以再次做成真相币。技术不是问题，绝大多数问题明慧网或天地行技术论坛都可以帮我们，可以去查或提问。关键是我们的心如何动，如果站在维护法的角度，师尊就会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智慧。刚开始做真相币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些打印坏了的钱，用水泡也处理不干净，干脆毁掉吧。虽然觉得可惜，但是没办法，绝不能让他们流通，起不好的作用。刚开始毁过三张一元的，又一次一张十元的钱没打印好，怎么也处理不干净，怎么办？师尊点悟我去银行兑换，我就在文字上面涂了一些墨迹，直到看不见打印的内容，就到银行兑换。我对工作人员说，钱弄脏了，他们根本就不看就给办理了。我曾两次去过不同的银行兑换。我还想提醒每位同修，如果一张不适合流通的真相币流通到你的手中，一定要处理好再花出去，不要带着人心只是埋怨和指责同修或不明真相的常人。儿子曾拿回家两张不能流通的真相币，其中一张是手写的真相短语，但中间掺杂着不明真相的人写的污蔑大法的语句。我当时想，用八四消毒液处理后，可能有两种结果，一种是全部消去手写的文字，它就会成为一张普通的钱，可以流通；另一种是都不能消去，那么这张钱就必须毁掉了。我处理后，过了两三天我才想起来，我惊异地发现，污蔑大法的语句完全清除，没有留下一点痕迹，而真相短语却显得更苍劲有力，而且整个钱币更干净整洁，焕然一新。通过这件事，师尊让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威力，我为自己固有的人心和观念而感到羞愧。最后，我想提醒同修，当我们和世人兑换真相币时，一定要提前点好，保证数量的足额，再让世人当面点清。有一次，一位买海货的大姐埋怨我，说有个同修给她提供了一些真相币，出于对大法弟子的信任，她没有立刻点数，等晚上回家一检查，少了25元。他说以后除了我不再和其他同修打交道了。我向他解释，这一定是因为我们同修马虎才出现这样的事情，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都不会也不敢故意这样做的，因为我们师父给我们讲过不失不得的法理。我嘱咐他今后一定当面点清，不够数就说出来，不要不好意思。回到家发完6点的正念，我才想起来，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件事呢？是不是自己也存在做事不细心、不用心呢？针对这件事，我应该怎么做呢？我马上悟到，我应该去弥补那个常人损失的钱。我立刻去市场找他，掏出25元放在他的摊位上，并诚恳地说：大姐，我回去越想越不是滋味儿，因为我们某个大法弟子的马虎给你造成的损失，我来弥补吧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。他愣愣地看着我，似乎理解又不理解，他有些不好意思，一再推辞，想把钱给我。我抓着他的手不放，坚持让他收下了。他马上改口，不再抱怨那位同修了，并说修炼大法真好，他非常愿意以这种形式传播真相。以前他经常找我们同修要真相币，真相币在他的手中流通量很大，他也带动了其他商贩使用真相币，他的生意也做得越来越好。修炼无小事，同修们，让我们重视真相币的制作和流通，让他们发挥最大的作用去传播真相、救度世人，让我们互相提醒，共同精进。
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。我是当年的小同修，今天看了明慧网上同修的如何对待那些当年得法的小同修一文，感慨颇多。1998年暑假，我那年是13岁，刚小学毕业，妈妈带着我们姐弟仨一起到公园练功。只记得当时妈妈告诉我们，修炼可以成神。而我自小到大就相信有神佛存在，一听到成神仙挺开心的。就这样，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当中。1999年迫害后，还在上初中，由于人心重，我掉队了，把学业看得很重。可以说读书那段时间，我完全是个常人了。直到2011年幡然醒悟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了。可以说这是一段悔恨至极的过程。我一直想把自己这段经历写出来，但人心障碍，觉得修得不好，三件事没做到位，愧与同修交流，愧对师父汇报。1999年到2005年初中到高中，还是在家乡读的书，当时妈妈还会在身边督促学法练功。2005年上大学后，完全被社会大染缸污染了，只有偶尔在失眠的时候想起大法，打打坐，看几页书，借此当催眠剂。想想自己当时真是愚昧无知啊。2009年毕业后，忙着找工作，忙着上班，忙着想赚钱，活脱脱一个泥人。直到2011年在异地他乡，一位同修找到了我，坚持来我家和我一起学法，带我去精进同修家切磋交流。刚开始心里很抵触一起学法，一学法脑子里全是常人间的那些事，还老犯困，干扰很大。但是师父不放弃我当年这个不争气的小弟子，派了同修找到我，带我一起重回大法，融入正法洪流中。更可喜的是，是师父的慈悲，让我在异地找到了一家人同修。现在我们每周学法两次，他们在法上对我的帮助鼓励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对于如何帮助像我这样的迷途羔羊，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忙。一，想办法让异地同修找到当年的小同修，带着他们参加当地的学法小组，一定要坚持每周学法，绝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由于迷失的小同修常人心还是很重，可以和他们交流他们所执着的那些常人事，从法上启发他们，让他们明白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。可以从常人中所发生的那些世事变幻的例子，让他们进一步思考人生的意义。二，明慧网是各地大法弟子交流的好平台，引导当年的小同修上网看交流文章，特别是有针对性的看大法小弟子的文章，引起一种类似经历的共鸣。同时我们可以帮忙下载历届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文章音频，神川文化及天音净月送至他们手中，每次的最新经文、最新的明慧周刊都不忘他们。虽然他们暂时心陷红尘，可是大法弟子对他们的关心及善心，会让他们重新感受到法的美好力量。三，落后那么多年了，我之前一直不愿重返，是因为我也有像文章中说的那样，认为我们做得不好。大法被迫害时，我们没有出去证实法不精进，这次正法是没有我们的份儿了，我们可能真的属于下一批弟子。有时候悲观情绪一上来，也会认为师父肯定不管我了，这辈子是修不上去了。现在想想当年一直做这样的梦，梦到回学校考试，考试已经开始了，同学们都入场了，而我却一直找不到考场，东奔西跑，气喘吁吁。当时醒来后还以为自己是太怀念学生时代了吧，老做考试的梦，回归大法后才明白，这是师父在提醒我啊，师父看得心急啊，师父的伟大慈悲真的是不愿落下每一个弟子，可以找出相关的师父的法给他们看，让他们也能明白师父一直在管着呢，同修，同时树立他们的信心，让他们也知道当时他们也是冒着多大的天胆下世得法，挽救他们世界的众生啊。四，大法弟子制作的歌曲音频，如《风雨同舟》、《来自深穹的呼唤》、 师尊的手等等。我认为这会是唤醒他们心灵真我的一面。大法资源很多，针对迷失的同修，我们可以选用善用，佛法无边。以上是我的一点点想法，真的希望曾经的大法小同修们赶紧融入大法中，千万年的等待千万不能错过啊！师父一直在看着我们，从未落下我们，现在每天必看明慧，真的感激师父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，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离不开学法小组。到学法小组像来到庙宇殿堂，庄严肃穆，心境祥和，读法升起，心空念正，大法入心，心静通神，一心不乱的学法，每个字后面的佛道神会展现出来。有位同修说，学法时要坐姿端庄，不随便说话，就是家庭学法小组或是个人学法也要严肃正规，这是敬师敬法的严肃问题。学法后交流，以明慧周刊内容为主导，结合本地本组情况，对照自己的心性，找出差距，不唠嗑，不跑题，不再猎奇小道消息、天目、功能等，也不再谈感恩戴德的感性认识，而是谈如何学法提高心性过关的。个人层次境界不同，悟性状态各异，真是一面面镜子，能照出自己看不到的差距与执着。同修当面指出自己的执着心时，那真是心性高低的真实检验。自己在同修面前查找执着心时，虽然难割难舍，但已经是提高的开始。每次交流都是对自己前一段修炼的梳理和总结，是个提高过程。有的同修不能上明慧网，只听同修的简单介绍，这是一个缺失，应该认真看明慧周刊小册子。我们不能离开明慧周刊，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修炼整体形势，跟上正法进程。邪恶疯狂攻击的明慧网站，邪恶者无耻的撰文诽谤明慧周刊，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明慧网的重要性。我们小组每次给明慧投的文稿都是小组审阅，意见不一，能暴露出欢喜心、显示心、妒忌心等，这时人人都能找自己，坦诚地找出自己的不足，修去自己的人心，看到同修的人心，能慈悲地指出，帮助同修在法中提高。大家感到回头看以前发表的文章，总觉有缺欠与不足，是层次提高了的缘故。稿件堪用了也不欢喜，那是过去；稿件没堪用也不灰心，那是提高的空间。肯定有我们心性上的原因，找到了提高上来。所以刊登与否都是修炼。希望单修的同修尽快找到学法小组，仅在网上看明慧代替不了学法小组，那只是单向交流，没人指出自己察觉不到的执着。小组交流切合当地实际情况，形象具体生动，触及心灵及时深刻，一写成文章容易失去此时此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意境。现在我们完全离不开学法小组，有位同修出国到加拿大看望子女，不
不会驾车，言语不通，出不了家门，见不到同修，心里空荡荡的没着落。多亏孩子带回的真相资料上有当地同修电话，他立刻与他们联系。当两位华裔同修登门时，他像流浪儿见到久别的亲人，上前抱住同修大哭，没有言语，只有热泪涌流。不是同修多情，是对大法的眷恋和向往，是修炼人离不开修炼集体的纯真心境的流露。如同开卷有益，只要到学法小组来必有收获。集体环境能约束人，自己学法盘腿吃力，在小组却能盘较长时间。当然也不能只依赖学法小组，要有自己的学法计划。在当前大陆形势下，小组不能天天学法，一周一次两次，每次学一讲，一个月才读一遍转法轮，是少了点儿。凡是出现问题的，查找原因，都是学法不足造成的。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是修炼的根本保证。不能抱着有求之心来学法，认为常好，能调整自己的不正确状态等等。学法小组要开放，吸收别组同修参加，会带来新的信息，互通资料，广泛汲取经验教训。到别的组去交流，注意少谈论自己，多交流心性。东北某地同修到处讲演，证实自己。一些心有执着又不肯吃苦实修，想走捷径的人，学人不学法，围着吹捧，放大他们的执着，结果招致某市70多人被绑架，就是从大谈自己的显示心开始的，教训深刻。
下面请听修炼交流摘录，破除后天观念，清除不正确状态。深刻体会到一切不好的心都挂在思上，所以就经常提醒自己从思中走出来，不要像旧势力那样，不要像宇宙中的那些大穷的王和种那样，总觉得自己对自己好，坚持自己的观点，老盯着别人身上的不足，挑大法弟子的毛病，左右正法。我们要去理解别人，对不如自己的生命也要慈悲，看其优点，遇到不如意时找自己的不足。我悟到这样做三件事时就不容易出现阻碍。由人各有命所悟，对人各有命的另一层认识，我们每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有我们史前誓约，都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，每个大法弟子的路都不同，不是说我们大家谁干什么我们都干什么，其实都是按着史前誓约自然的分工合作。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员，个人都有个人要走的路。那么在做好三件事的路上，不可能是一模一样，有在街上发传单的，有讲真相劝退的，有做资料的，都是井然有序。看起来每个人都在做三件事，但各不相同，如果一味的寻求统一，就会打乱师父的安排。有很多做得非常好的同修，如果我们一味的去模仿，也会给做三件事给众生带来不应该有的损失。修炼的人各有各的路，我们可以借鉴，但不可以模仿，因为这也是打破了人各有命的法则。因为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宇宙体系，如果大家都是千篇一律，我们的宇宙又如何繁荣？但是要注意互相配合。对用手机讲真相同修的提醒，在手机讲真相方面，一定要按照明慧网上报的原则来做，不要抱着侥幸心理，自己一时没损失，但会给更大面积的整体造成损失。其实很多同修是知道明慧网的安全原则的， 为什么就不按照明慧网上说的做呢？常人的生产车间都有安全原则，工人上班要戴安全帽，医生进手术室要穿隔离衣，这都牵扯到安全问题。如果在单位你不按照安全原则做事，不管出没出事，都会被单位领导批评或处罚，因为你的做法会影响他人和整体对安全的认识，你会破坏大家的安全环境。别人出事了，是因为看到你不注意安全，这样做没出事，所以他也不注意安全，那么别人出事也有你的责任。在法中修，升华上来真好。我从小是被别人夸着长大的，养成了不让说的坏习惯，注重名，追求虚荣的东西。以前我要把今天法学了多少多少对别人说，我今天讲了多少真相要对别人说，发了多少正念要对别人说，救了多少人也要对别人说，不说怕别人不知道。这颗显示心严重地阻碍着自己的提高，使自己没有从理性上本质上认识大法。一次看了一篇关于根本执着的文章，我才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心，一颗强大的显示心。我悟到我是大法弟子，就应该多学法、同化法，就应该重视发正念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世人，这些都是大法弟子的责任。能不能抱着一颗纯净的心态去做，这就是信不信的问题。想到这些，思想好像炸开了，无论我做常人事还是大法的事，都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完成，坐而不求，踏踏实实去做，无怨无执，再也不去显示了。
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，下面请听山东农村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说说我们的明慧画报。几年前我就听同修说明慧画报非常好，在讲清真相中很有说服力。一次我下载打印了一期明慧画报，一看呀，真的是非常漂亮，直观震撼。由于当时我这里是本地区的主要资料点，真相资料的需求量比较大，打印明慧画报的时间要长一些，当时我只是少量打印，后来我这里成了家庭资料点，于是我着手打印明慧画报。明慧画报中主要以清晰图片为主，配以文字说明介绍，把各国政要对法轮大法的褒奖支持，各国民众对大法的喜爱，大法在世界各地的红传盛况，华人精英对法轮大法的赞美敬佩，清新悦目地展现出来，让人感到身临其境。同时明慧画报中也登载了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图片，有力揭露了中共对大法及大法弟子残酷迫害，暴露了中共的非人残暴，让人看了深感震惊。在打印时，我选择了单面铜板纸打印封面，铜板纸打印出来的封面效果就像照片纸，清新亮丽，价格也不贵。内页用三星蓝旗舰复印纸打印出来的效果也很清晰，这样出来的成品让人拿在手里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。再到批发市场买一些自封袋，把明慧画报放进自封袋，这样保护好画报不受雨淋潮气。我在常人中的工作需要上门服务的，于是每到一家我就带一本明慧画报。一次一位户主看明慧画报，边看边赞叹道，法轮功在全世界红传了，共产党算是完了。一次一个机械手给我耕地，耕完地我当场付了工钱，双手递上一本明慧画报，机械手边赞叹边双手接住，呀，是精装本啊，我可得好好看看。我说这里面都是国内难以看到的新闻，法轮功真相，回去看看吧。机械手边答应着边揣进怀里。以前我发放的真相资料是单张小册子，
过后时而发现有被撕坏的。自从发放明慧画报后，还真没有发现被破坏扔掉的，可见明慧画报真是一个救人的好帮手。希望同修们好好利用明慧画报这一资源救度众生。
感悟汉字中的韵味，勤，勤从力，今生，本意做老姐，奶奶辛苦，以份全力任事之意，故从力。又以金为粘土，其质耐旱耐寒，利于播种白谷，勤取能耐之意，故从今生。其意有劳动不怠曰勤，如民生在勤，勤则不愧。苦曰勤，如或问民所勤。助曰勤，如勤人勤我矣。劳曰勤，如吾勤民于远。尽力多做，不断地做，如文王记勤旨。勤恳，尽心尽力任事，如勤且坚若此。勤需要出力，只有多出力，能尽力，才构成了勤。因此，无论学习、工作、生活，都要勤于付出，才能事有所成，否则可能碌碌无为，一事无成。谚语云，一勤天下无难事，勤还需要坚毅的耐性，能够持之以恒，坚定不移，克服困难，才能风雨过后见彩虹，才能不断上进。业精于勤而荒于嬉。纵观历史，孔子探求学问，孜孜不倦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。圣书王羲之勤于学书，在溪中洗笔，洗水浸黑，才使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。明朝的李时珍勤奋30年，几乎读遍所有医书，摘录笔记书稿几大箱，更是不辞劳苦，跋山涉水于大自然中实际考察，才编写成医学巨著《本草纲目》。勤字所诠释的是天行健以自强不息的精神，这种来自内心源源不断的生命力量，无坚不摧。如绳勤于居则木断，水勤于滴则石穿。中庸云，人一能知几百知，人十能知几千知。只有勤才能有所成就，也就是天道酬勤的道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人们常感叹时光流逝是如此的迅捷。时过境迁，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尽到心力，失于耐性，未能勤字当先，以致留下诸多遗憾，这就应了古人的箴言，不勤于始，将毁于终。所以邵雍劝勉世人说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岁之计在于春，一生之计在于勤。老子告诫人们说，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。春，春从草，从日，屯生。说文解字中对春字的定义为春推也，意思是阳气开始生发了，于是推动万物萌发。屯有万物迎而始生之意，万物至春而萌生，故春从屯生。其意有四时之一，自立春至立夏间之十日为春，如春醒更而补不足。春秋，春季与秋季，如春秋较以礼乐，冬夏较以诗书。 生，春时生，如江南杨柳春，日暖地无尘。春时的，如江况春潮白，山长小秀青。春下面的这个日字代表阳气，那么这个日的位置会使人感到奇怪，太阳都是高高悬挂在草之上的，怎么在这里太阳跑到草的底下去了呢？人们都知道天为阳，地为阴，虽然底下的地为阴，但阴中也是有阳气存在的。当春天阳气起来的时候，地下的阳气就要靠天的阳气把它一点点地往外带动，也就是唤醒的意思。所以太阳跑到底下的意思在于唤醒地下的阳气，草木就开始在春天这个季节里生长发芽。因此唤醒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希望唤醒生命能够逐渐地苏醒过来，慢慢地生发，并一点点地活跃起来。春是生命的开始。春天有含容万物的雅量，春天在历经岁月的苦寒之后，无私地孕育生命，对万物的养育可谓无微不至，极尽呵护，给予无限恩惠。渴了就润泽它雨露，冷了就温暖它灿烂的阳光，饿了就用大地源源不断的养分滋养它，哺育它。春天是每棵草、每粒种子都能萌发舒展的季节。当春天到来的时候，百卉芬芳，大地复苏，生机勃勃。春是万物生命与活力的源泉。春蕴含着无限生机，春就是繁荣昌盛之意。春字的意义来自古人对天地自然的观察认识，其意义的引发都以春生万物为中心而展开。儒家的人与道家的词都来自春生之意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主脉是秉承春的精神的。古语云，天地之大德曰生。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即天人合一的文化。这些都与春主生的意义密不可分，春与人的联系也是如此。春主生，人也无非生。传统文化都是以生为本旨的，认为生就是人，是善。天地圣人都要顺天地顺阳之道而施仁，仁者爱人，博爱万物，所到之处无不普施恩惠，明道就时，止于至善。《诗经·汉录》中描写万物生机勃勃的样子说，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，使人感到万象更新，生生不息的力量。因此无论文学艺术或其他艺术，都强调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和生意，歌颂天地一体和谐之美和上天好生之德。人，人从人，从二，人使二人合而为一，乃亲如一体也。按二者有两者相融的仁厚之相，即厚以待人，故能亲。二人能相融相合，故有视人如己之意。又二相，上为天，下为地，盖仁者天地生物之心，仁者亲，仁者仁，其意有至大至善之道德曰仁，如仁者无敌，同情爱护曰仁，如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，有德者之称，如欲长求古仁人之心，完美的道德，如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。仁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，仁是道的一种，其核心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。孔子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， 形成了以人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，倡导仁义礼智信。孔子说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克己复礼为仁。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，把仁同义联系起来，其仁指人心，即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、仁爱之心，其义指正路，义人之正路也。自孔子以来的历代思想家、教育家解释仁字，都强调仁者爱人，天下归仁。如北宋的张载说，钱称父，鲲称母，民无同胞，物无余也。提出以天地为父母，要体天地而人民爱物。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仁爱精神，要求人们替他人着想，帮助他人，仁爱生命，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。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提出，仁者能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，内具圣人之德，外行王者之道。易传中说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天行健与地势坤均为天地之道，天地之道的根本精神在于无私。君子为人之典范，应效法顺应天地之道，自强不息地尽自己的责任，胸怀像大地一样宽广，德行像大地一样深厚，所以能滋长万物，承载万物，包容万物，使万物都能够欣欣向荣。道家讲的上善若水，厚德载物，佛家讲的佛法无边，普度众生等，也都是仁爱精神的体现。中国的汉字古老而精深，历久而弥新，是一座见证中华古文明、承传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丰碑。汉字乃文之载体，文者道之显也，文以载道，文以明道。汉字有神圣的历史使命，是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留与后人参悟大道的指引，唤醒生命本性，了悟人生真谛。
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